王思雨迟疑了一下，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又羞耻又难以回答的问题。看来只有自己回答得越下贱越淫荡，才能越讨他的欢心，他心里想到。但是陈三根本不允许他有任何的停滞和迟疑，将鸡巴缓缓抽出来，只留半个鸡巴头子在逼缝上，噗呲一声猛然将整根大鸡巴插进王思雨的逼里，大鸡巴头子狠狠地撞在逼心上。
啊，不要啊！
王思雨口中不禁惊呼道。接着女记者王思雨说出了一个出生以来最为下贱淫荡的话，
玉奴，玉奴一定一定终身陪伴着主人，服从主人，听主人的话，一辈子心甘情愿的伺候主人，用嘴用鼻伺候主人的大鸡巴，玉奴玉奴浅草的小贱婢，让主人的大鸡巴，让主人的大硬鸡巴天天插，月月插，年年插，玉奴的小贱婢，这辈子都只给主人你一个人操，一个人玩，只要主人高兴，随时随地都可以把您的大硬鸡巴插进玉奴的逼里，操逼，操玉奴浅草的小逼。
不愧是有文化的大记者，还真他妈的挺会犯贱的。
心满意足的陈三再一次将大鸡巴直插到底。当王思雨说完那段淫贱的话语时，自己整个人都有一种解脱之感，而陈三此时已经加快了抽插速度，并且每一次都用力地插到骚逼的最深处。
玉奴，现在主人就要好好享用一下你这身又白又嫩的浪肉，好好的操操你的小浪逼，好不好？
经过陈三的一番调教，王思雨被破处的痛楚已经渐渐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阴道中传出阵阵酸酸的、麻麻的、痒痒的和酥酥的感觉。王思雨已经让陈三玩得意乱情迷，一边撅着大白屁股供男人操逼，一边喊道：“
好啊，请主人用力操玉奴的逼，主人的大鸡巴，把玉奴的小骚逼操得好舒服，好爽，好满足啊！玉奴的小浪逼再也离不开主人的大鸡巴了，玉奴生来就是给主人大鸡巴插的，玉奴。”生下来就是给主人的大鸡巴操的。
刚才那么淫贱的话都说出口了，这些话又算得上什么呢？这些淫言浪语刺激着王思雨，更加陷入淫乱的性交之中。他很快就被陈三推向激情的顶峰，他高潮了。陈三又狠狠地抽送了二十几下，当最后一次把大鸡巴深深地插进王思雨的逼心子里，鸡巴头子顶开子宫口开始射精，在王思雨如黄莺般娇滴滴的嫩声浪语中，一股又一股滚烫的阳精痛快淋漓地在姑娘的处女逼心里喷射着浇灌着。一个星期之后，在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坐着两位年轻漂亮的女郎，一个是王思雨，一个是许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王思雨办理离职手续。虽然这几天 王思雨对陈三千依百顺，但陈三还是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回去。许婷是陈三的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聪明能干，心狠手辣，在他的控制下，料想早已被自己玩得心服口服的王思雨也不敢再生一心。陈三原本计划让王思雨发表一篇道歉的文章，承认自己以前所写的那篇酒问是为了炒作而无中生有，仅凭主观臆想捏造事实。这篇文章王思雨已经按照陈三的要求写好了，但陈三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没让他发表出去。原因有二，其一，那篇酒问近来已经大范围流传开来，影响相当大，如果此时突然再发表这样一篇文章，一冷一热，前后反差太大，这样不但不会息事宁人，反而会更加吸引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对记者王思雨的注意，那样岂不是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就在三天前，陈三得到消息，由于民怨沸腾，上面已经开始关注此事，并批示省委省政府重查此案。既然要复查，那王思雨所发的稿件显然也失去了意义，一切都要以复查的结果为准。省市组成联合的复查组，并邀请公安部的有关专家指导，参与本着事实求是、办成铁案的原则，对王思佳死亡事件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全面复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复查完成后的第一时间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备受媒体关注的王思佳死亡事件的复查结果。通报称，复查表明王思佳系跳楼自杀身亡。通报称，复查组认真审核了王思佳死亡事件的案卷材料，复勘了现场，对尸检过程及尸检意见进行了审验，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取证，认定王思佳系跳楼自杀身亡，不存在他人加害。王思佳有精神异常表现，其跳楼与精神异常有关。时间永是流逝，昨天的故事总会被今天的故事所掩埋，昨天的惊涛骇浪总会被今天的风平浪静所覆盖。渐渐的，王思佳的故事无人再提起，而此时的王思雨已经在陈局长的安排下开始在 H 市的一家报社工作了。 H 县被打之仇，还有那个风骚漂亮的大美女莫凤兰，陈三一刻也没有忘怀。这边王思佳事件既已平息，下一步理所当然是要对付他们了。这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夜晚，月亮很亮，星星调皮地眨着眼，没有风，八辆警车从 H 市悄然出发，与事先在 H 县做好抓捕准备的九名警察会合。 H 县公安局局长刘子清刚刚钻进情妇的被窝，就被电话叫了起来。当他气急败坏地赶到公安局时，眼睛一下子直了，市局的陈局长仿佛从天而降似的正坐在他的会议室里。
啊，刘局长，不好意思啊，由于情况特殊，没来得及和您打招呼，您不会介意吧？
陈三笑容可掬地对呆愣在那里的刘子清说。这时候，刘飞龙、楚天龙、莫凤郎，还有他们手下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林森，一个叫丁童的，都已经相继落网，被押上警车。这一仗打得相当漂亮， 从他们到达 H 线开始，仅用了1小时零40分钟。除了老大武云龙逃脱之外，其余犯罪嫌疑人悉数被捉拿归案。临走的时候，陈三特意嘱咐刘子清，一定要尽快地捉住武云龙。心知肚明的刘局长连连称是。陈三走后，刘子清再也没有心情去情妇那里寻欢取乐了。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办公室里，虽然陈三没有对他说明为什么要抓这些人，可他心里能不知道吗？当了20多年的警察，15年的公安局长， H 县的一花一草一砖一瓦他都了然于胸。这些年武云龙团伙在 H 县究竟做了些什么，没有人比这位刘局长更清楚了。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12年前的那个夏天，武云龙因和人打架被他抓进公安局的情景。个子不高，长得很壮实，眼睛很亮，闪烁着冷酷的光芒。他只看了武云龙一眼，就断定此人绝非善类。那一次武云龙托人给他送来10000元钱，这可相当于当时他一年都挣不到的工资，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按照法律条例，武云龙被刑事拘留了3个月。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又偷偷找到刘子清，把一个装有10000元现金的大信封硬往刘局长的手里塞，结果被刘子清当场严辞拒绝，并教育他一定要守法走正路。后来武云龙又多次打电话请刘子清吃饭，都被他婉言谢绝。几个月后，武云龙与煤矿矿主发生争执，把人打伤，再次被刘子清抓进公安局。这次他被判了1年。1年后，武云龙刑满出狱。这次他一反常态，在H县的县中心地带租了家门脸，开了个小超市。超市开张的前一天，武云龙给刘局长打来电话，说非常感谢刘局长对他的教育和改造之恩，他现在终于悔悟，人间正道是沧桑，决定从此做一个安善守法的良民，要自食其力，好好过日子。最后他又说自己开了个小超市，明天开业，希望刘局长能够赏脸，也算是表达他对局长的感谢。刘子清当时犹豫了一下，他当然不愿意去，一个公安局长怎么能和一个社会混混坐在一起呢？但这次毕竟不同往常，人家已经悔过自新，并且还从事了正当的职业，如果自己仍用以前的眼光去看，是不是显得过于小气，显得这个局长太没有度量，自己不总用浪子回头金不换来教育别人吗？再者，如果不去，很可能会就此伤害一颗刚刚有所悔悟的心，如果让他产生让人瞧不起的自卑心理而破罐子破摔，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那样自己岂不是做了一件大错事？思来想去，最后他还是答应下来。刘子清亲自为超市开业剪彩，并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就在他想见好就收，就此离开时，却被武云龙连拉带拽地请进了包房。盛情难却，刘子清不得不坐下来勉强应付一下。这时候，一个从此改变他命运的人出现了。他叫余威，那年刚满20岁。刘子清不知道如何形容他的美丽，反正他只看了一眼余威， 心里就猛然动了一下。他见过不少漂亮的女人，但从来没有人能让他产生今天的这种感觉。尽管如此，他的头脑依旧非常清醒。他象征性地喝了两杯酒，吃了几口菜，就要起身告辞。余威走了过来，脸笑得如五月的桃花，声音如黄莺般清脆悦耳。他真的无法拒绝，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位擒拿过无数罪犯的铮铮铁汉也未能例外。在余威的劝说下，他喝了一杯又一杯，渐渐的也就放开了，渐渐的也就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美酒乱人心，美色迷人眼，他真的醉了。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酒店的客房里，而旁边一丝不挂和自己同床而卧的正是那个漂亮的姑娘余威。他立刻仿佛触电般从床上蹦下来，再也顾不得余威说些什么，迅速地穿上衣服，像色贼一样从酒店里逃了出来。那以后的好几天，他都是惴惴不安地上班。他不敢想象，如果自己的老婆知道这件事，会是怎样的后果。如果自己的同事或是上级领导知道这件事，会是怎样的后果。如果 H 县的老百姓知道这件事，又会是怎样的后果。好在一切如常，单位的下属见到他依旧毕恭毕敬，那些社会上的小流氓听到他的名字依旧闻风丧胆，武云龙也没再给他打电话。听说武云龙的生意做得还不错，繁忙紧张的工作让他渐渐淡忘了这件事。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接到了余威的电话。这些日子，他不止一次地警告过自己，绝对不能再和这个女人有任何联系。但此时此刻，当这个勾人魂魄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时，他实在没有勇气挂断电话。余威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把他心底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摧毁。刘局长，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不会否定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吧？他鬼使神差的和余威在一家酒店的包房里再次见面了。这一次，他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和余威竟享了鱼水之欢。女孩在床上风情万种，令刘子清如醉如痴，几近癫狂。年近四旬的他还不知道，原来男女之间的性爱居然如此美妙，看来自己真的是白活了大半辈子。分手时，余威含情脉脉的一个眼神把他的魂儿都勾走了。从那以后，无论多忙，无论有多重要的事，只要余威一个电话，他总是随叫随到。几个月后，武云龙突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把一个大信封塞给他。这一次他没有拒绝，因为现在的他太需要钱了。这是刘子清平生第一次收受别人的贿赂。不久后，武云龙在县城中心最好的地段给他买了一套200平的大房子，这当然也是他最需要的。从此，他和余威的约会更加的频繁，更加的方便，这里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收了人家的财物，当然就得给人家办事。这些年来，他究竟收了武云龙团伙多少钱，给他们办了多少事，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给他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一件是武云龙强占煤窑事件。H 县县城东面有一个榆树乡，那里是产煤区，开了不少私人煤矿。武云龙看中了这块宝地，他先是派人当说客，去和那里的矿主谈判，要收购他们的煤矿。结果谁也不愿意把手里的聚宝盆拱手让给别人。武云龙见软的不行，就来狠的。他吩咐手下的小流氓拿着片刀棍棒去煤矿闹事，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一个姓马的矿主报了案，结果那些小流氓上午被警察带走，下午就大摇大摆地出来了。当天晚上，姓马的矿主被几个流氓从被窝里拽出来，当场打折双腿，同时他的老婆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轮奸。姓马的明知是武云龙捣的鬼，但知道背后有人给他撑腰，自己性命要紧，哪里还敢再告，只好忍气吞声地把煤矿交了出来。其他矿主见状，也只好乖乖地交出煤矿。当然也有骨头硬的，有个叫刘瘸子的矿主就没有被武云龙吓住。那天武云龙带着几个人来到他的矿上，二人言语不合，他抄起事先准备好的猎枪对着武云龙的腿就是一枪。武云龙被手下人送进医院，没有报警。临走时，武云龙恶狠狠地瞪着刘瘸子说，
等着我的。
这时的刘瘸子才感到后怕，他知道武云龙不能善罢甘休。当天晚上回家时没敢坐自己的车，他让司机开车先走，自己在后面打了一辆车。结果那个司机开车经过一个小山坡时，上面突然滚下一块大石头，车被砸坏，那个司机也被砸成重伤。当天半夜，一辆面包车忽然停在他家门口，两挺军用机枪从车窗里伸出来，对着他家的窗户一阵扫射，吓得一家人趴在炕上，大气都不敢出。如是者几次，刘瘸子彻底服了，他带着礼物去医院看武云龙，跪在武云龙的床前听候发落。从此榆树乡的所有煤矿都成了武云龙的财产。表面上看，武云龙在这次抢煤窑事件中的胜利是因为他够狠敢干，其实如果背后没有刘子清为他撑腰，如果刘子清依旧如以前一样的铁面无私，他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得逞的。第二件事就是枪击七棵树乡派出所所长事件。那次是七棵树乡乡长赵文达的二儿子结婚，当时武云龙也去了，喝得很高兴，出去方便时看到一个漂亮的少妇，流氓的本性立刻暴露出来，上去调戏了人家几句。他不知道这个少妇是榆树乡派出所所长刘宝贵的亲妹妹刘丽英，刘宝贵也是七棵树乡的头面人物，当然不能让他。两人当时吵了起来，大庭广众之下谁也不肯让步，谁拦着也不好使。刘宝贵也没少喝，借着酒劲儿把手枪拽了出来，当然他也只是想吓吓武云龙。没想到手疾眼快的武云龙一把夺过手枪，对着刘宝贵的腿就是一枪。结果武云龙被警察带走后的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刘宝贵不敢不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刘子清的面子，